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神，也感谢教会，感谢牧师给我的机会，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点感恩的信息。实际上，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啊，我好心里很紧张啊，我好像听到有一个声音对我说：“脱下你的鞋子。”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那么就叫我回答。我要是脱下鞋子的话，这个不雅观，肯定有人也说我是律法主义。我要是不脱了，我有可能有点放肆，信口开河得罪神了，愿神怜悯我。那么我今天是我们教会一年两度的感恩见证聚会的第二次。那么我们的主题就是感恩呢。当我个人在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不得不问我自己：我是个感恩的人吗？我想答案应该是是的。为什么呢？我是在感恩节受洗的。我结婚也是在感恩节，那是08年，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帮助我们，我现在想起来是非常的感谢神，非常的美好的一个经历啊。更奇妙的是，我的女儿刚好也是生在感恩节那天，所以你说我能不感恩吗？当然要感恩啊。那么我能够做到凡事谢恩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神要提出这样高的要求呢？它对我来说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呢？我想跟大家就是有点简单的分享。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你是说话的神，主，你的话语就是生命。主，愿你向我们众人说话，愿你把你的话语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愿你接近你的不配的器皿，使他不成为你话语的拦阻。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当人类进入21世纪的时候，已经取得了很多了不起的发现。那么其中最伟大的发现是什么呢？我想考考大家，知不知道？
我说的对
了。啊，好。还有没有？可能说起来大家会吓一跳。这个最伟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人死了，是不是吓不吓人？这不是我自己杜撰出来的，这是上个世纪最优秀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共同发现。这个发现也是真理，因为圣经上早就讲过这个话了。只不过这些人他的发现不是出于上帝的启示，并且对人的死亡的死因也做出了错误的诊断。人已经死了，人已经失去他之所以成为人的特质，变得来跟这个四脚的走兽没有本质的区别，甚至更加糟糕，变得来禽兽不如。那么死亡的原因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我们的罪。如果我们进一步问人为什么会犯罪呢，你会发现答案跟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有关系了，就是因为不感恩、不满足、贪婪、拜偶像。如果我们考察罪的起源，我们会清楚地看见魔鬼本是受造最美丽的天使，他为什么犯罪？ 就是因为他对神给他的莫大的恩典不敢，他贪恋所没有的，他要跟至高者同等。我们的始祖为什么犯罪？还不是因为他们对神给他们的莫大的恩典不敢，他们要像上帝一样能够分别善恶，他们贪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人已经死了，在神所造的万物中，人是除了天使之外唯一能够与神交流、向神感恩，是最高贵的被造物。但是因着罪的隔阻，人对神充满万有、无穷无尽的爱已经无动于衷，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堕落成不折不扣的行尸走兽了。但是我们感谢神，圣诞节最宝贵的礼物耶稣基督来了。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感谢神，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叫我们因信称义活过来。感谢神，我们可以感恩。那么我们可以感恩，就证明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就像我们今天的经文所说的，死亡不能称颂你，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西西家这段感恩是君王代表神的选民向神所说出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死人活人，我们不能单纯从肉体上来看，必须要从属灵的意义上来看。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那么有人肯定会问这样的问题啊，基督救赎了我，我们理所当然应该感恩，但是神要我们凡事谢恩，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那就是称谢神是我们活人得健康和丰盛生命的一个途径。就像我们前面所谈到的，活人的标志不是他的尸体能不能动，对不起我说错了，是不是尸体，是身体。活人的标志是他对造物主向他所施的恩典和慈爱有没有反应。当我们对神有感恩的时候，就表明我们是活着的时候。当我们对神没有感恩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处在一个活着的状态。当然我们基督徒不会再死了，就像神的爱永远不会断绝一样。罗马书第八章也告诉我们，什么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患难、困苦、逼迫、危险，连死亡都不能够。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怕的不是身体的死亡啊，身体的死亡不过是我们脱离地上的帐篷，我们搬家到天上去而已。我们做基督徒怕的是属灵的休克，对神的爱没有反应，不能感恩，活得来不生不死的。神为什么要我们凡事谢恩？是上帝虚荣，没人感恩就受不了吗？肯定不是啊！就像王牧师讲的，神是完全自主的神，找我一个他什么都不缺。神要我们感恩，其实是因为爱我们，是为我们好。那么生命有一个特征，它会动，感恩就是生命的律动，又是让我们与神这个生命的源头连接，吸取养分的一个途径。凡事谢恩就是不要让任何事情，像疾病、死亡、损失这些我们不愿意遭遇的事情，隔断我们和神这个生命源头的连接。那么教会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基督徒，有各种各样的生命。有一种基督徒他受洗以后就不见了，再也不到教会，也不怎么感恩。这种基督徒看起来有点像植物人哈。这种基督徒大概一生只有一两次感恩，第一次是他受洗的时候，第二次就是那个号筒吹响的时候。 还有一个基督徒可能是季节性的到教会，季节性的感恩，这个就有点像熊，有点像蛇，属于冬眠型的。那么我自己呢，可能属于这种偏瘫型的基督徒。当我感恩比较多的时候，常常感恩的时候，我的症状会比较轻；当我不常感恩的时候，我的症状会比较重。那么严重的时候，就会变成半身不遂了。我们人生最宝贵的就是生命，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热爱生命，但是生命在哪里呢？生命不在物质世界里面，生命也不在我们里面。圣经告诉我们，生命在耶稣基督里头。耶稣基督也讲，我就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如果我们真的热爱生命的话，我们就应该爱耶稣。那么爱耶稣就是爱生命。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重复一下这句话？爱耶稣就是爱生命。莎士比亚曾经说过，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欠了上帝一条命。其实严格按照圣经来讲，我们欠了上帝不止一条，是两条命。第一条命被我们的始祖卖给了魔鬼，是我们生下来就顶着一具棺材。神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重生了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怎么样来对待这个新的生命呢？是我们要做这个植物人，躺在棺材里等号筒吹响，还是冬眠型的半年出来晃一晃又缩回去呢？还是偏瘫型的基督徒扶着拐杖敬拜神？还是生龙活虎的基督徒活出丰丰满满的生命呢？那感恩是爱的表达，人与神这个生命源头的连接是靠爱来连接。活人必称谢神，称谢神就比活得更美好。让我们彼此鼓励，彼此带导，来学习感恩，学习凡事谢。好，我们有一点祷告。主，你是何等伟大的神，你创造如此浩瀚的宇宙，你也创造地球，创造人，在你的眼中，这个地球就相当于一个弹丸一样，在你的眼中，我们人就像天平里面的微尘，万民就像水桶的一滴，但是你却如此的眷恋我们，你穿越光年，穿越宇宙，来到这个卑微的人世，来受尽我们这些败坏的人的折磨、羞辱，让我们把你当成犯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做这些事是因为你爱我们，你里面有无尽的爱，你的爱比太阳的光更炽热。主，你要用你这炽热的爱来融化我们，融化我们这颗石头的心，融化我们这个像冰一样坚硬的心。主，愿你的爱在我们里面也燃烧，让我们心中的爱也点燃起来，让我们来爱主、爱基督、爱生命。愿你祝福我们，愿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爱你，我们来感恩。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感谢主，借着杨静弟兄赐下这样的话语和劝勉。那我们下面呢，是我们今年年底的这个感恩见证会。希望有准备的弟兄姊妹先坐到前面近一点，待会出来比较方便。然后每个人的时间是五分钟，如果你没有做完的话，待会儿可以回去看有空档的时候再上来做第二个五分钟。 那有谁在计时？没有了。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我是你们的王文明弟兄。我家那个姐妹叫赵吉群，主赐给我们有三个女儿，老大叫王新兰，今天她在，然后现在在读大学三年级，老二叫王丽丹，小名丹丹，读小学二年级，老三叫王丽媛，小名媛媛。现在上课到哪里？首先我感谢主在这个地方兴起罗城教会，然后使我们使用罗城教会，也感谢主慈根教会非常有爱心的这个支持同工，还有牧师也按主的话语牧养我们。我们全家是04年3月份从土生 Arona 搬到这里来的，我基本上就在这里聚会，一直在这里敬拜主，感谢主一直没有嫌弃我们，没有避嫌我们回过味儿，感谢我们不断在主里面长大成人。我是很幸运，我也是跟那个杨静弟兄一样，我也是在儿童节感恩节被社区归属的名叫03年，但我社区以后完了你们搬到这边来了，然后老大是04年感恩父亲节的时候社区归属的名叫，然后我妻子是05年社区归属的名叫，然后我们在这里啊，05年用了老三，感谢主，我们在这里将近7年，主一直恩待我们，怜悯我们。现在主又把我们带回中国，我们全家除老大以外，将于1月6日踏上海归的路程，于1月8日回到家乡我们的四川成都。感谢主在哪里为我们做了丰厚的预备，以十分有勇气能够敢为主做见证。也欢迎弟兄姐妹到时候到成都来，欢迎。其实我要感谢主在我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救我脱离多年来苦害我捆绑我的罪，将我从我的罪恶中拯救出来。一个罪不好不好讲，就是怜悯啊。感谢主，我的命主一话是我的母子，虽然我们家是一直属于低收入家庭，但是主的时候我一无所缺，而且还让这个老大王新兰有机会上胜利大学。我们都知道上胜利大学是花了很多的开支了，但是主已经做了丰富的预备，就不是王新兰他那个学习好，或者也不是他那个配得，乃是主丰富的恩典怜悯我们。因为感谢主，他的话语时常做我随时的帮助和安慰。这里讲一个具体的事情，就是我今年3月份去回回成都去的时候，有天早上我被人骗了一点钱，然后那天早上我就很幽闷的，那里求主怜悯我说这个没有智慧，不能识破这个骗子的骗术。所以我打开 email 的时候，那我记得老德啊，王新兰跟我分 email， 他就说 ，Daddy， I have a version for you today。这段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是8章9节，这经文讲的是，就是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这些经文是我大大的安慰。我虽然被便宜点，但是主要是我凡事常常充足。最后也感谢主，因为他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恩待我们，我们在美国4年，我们但最大的这个恩典就是主持我们，使我们认识耶稣，使我们一生要跟随主。最后我们一直诗歌就是无尽的感恩，来就是我的这个发言。无尽感归我父神，无尽感恩献给我主，赐我信心与心灵，无尽感恩之风扇，胜过诸般试验，花出避风彩虹，靠着主恩手托带永享福禄，主恩典一生伴随我，靠着主恩典托带永享福禄，主恩典一生伴随我。
很支持和慈爱我。啊，就首先第一个，我今天见证的是神的救恩和他的信实。那十月十五号，那我的父亲呢，在从山在啊山东老家公共汽车上呢，心肌梗塞突然发作，然后瞬间就被主接去。那事情发生的时候，没有任何亲人在现场。那这个消息传到啊我们耳中的时候呢，我跟建中都不敢相信是真的，因为太突然，一点点准备都没有。那就在这之前一个星期，我爸爸过69岁生日，那我打电话给我爸爸，我爸爸还说啊，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还说老当益壮，没有问题。所以当时呢，他爸爸的听起来心情也非常年轻。那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呢，虽然不敢相信是真的，但是我们心里知道是真的。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呢，神就让我想起了我爸爸那个决志信主的那一幕，然后心中就充满了一个感恩。那是在8年前，我们老二安志的出生的时候，我爸爸妈妈第二次来到美国。那在我过生日那天的晚餐桌上，那他含着眼泪跟我们说，就说我送给你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啊，就是说我愿意把你和建中介绍给我们的耶稣基督接受到我心里去，来信靠他。他说我还虽然不完全明白这个信仰，但是我知道你们爱我，你们不会把那个不好的给我。那从那以后，我爸爸没有再来美国，但是我知道呢，他和妈妈每个主日在家里，他们自己读圣经，自己分享讨论。那救恩真理的种子已经深深扎根在他的心里。那想到那个，那我就知道说他现在已经与他的神、他的主同在了。虽然我们留在地上的亲人十分的震惊、十分的悲痛，但另外一个事实是，亲爱的爸爸已经脱离世上的劳苦，在光明中与他的主面对面了。然后就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以从前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个真实和贴近来抓住了我，并且使我灵里清晰地体会到了主的救恩是如此的确实和宝贵。所以第二点见证的是啊，神的怜悯恩待的温柔呵护，他按时的预备，他也及时的供应。那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正好是星期五的傍晚，那在我们家的茶间聚会还有一个多小时就要开始，那时间已经不允许我们做什么安排和变动，我们就决定了一切等到聚会完了以后再跟弟兄姐妹分享祷告。那唱歌的时候，那在主面前我就泪如雨下，悲痛与感恩交织，急的感情很难控制。唱到一半的时候，那没有想到牧师和师母呢突然跨进客厅来参加我们聚会。那原来我们以前的时候是岳牧师和师母到我们茶间小组都很难有时间。那一天不知道，这个是神，实在是神自己带领牧师和师母。原来他们是说到附近探访一家有很有极有需要的家庭，那家没有找到人，他们就就近来到我们家。那我们知道实在是神自己预备和安排。那这样牧师和师母在我们当中聚会完了以后，就带领大家跪下来迫切祷告。那第二天星期六的下午，他们两个人又抽空过来祷告安慰扶持，并且把牧师准备好的一些相关的经文还有诗歌给我带过来，然后鼓励我回国的时候把神的安慰和盼望带给我的家人。那神的怜悯恩待也显明在他的一些经文上对我的开启。这个经文是诗篇29篇10节到11节，是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他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那在那之前，在这个事情之前一段时间，我灵修的时候呢，这段话特别的进到我的心里。那以前是我对这句话的前半段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强调神的主权，但从来没有注意到后面半句。那那个时候那段时间呢，却是后面的半句不断的发亮在我眼前。说耶和华不仅在天上掌权，即使地上洪水泛滥的时候，而且呢因着他的掌权和能力，在地上洪水泛滥的时候他应许，而且他也有能力说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必赐平安的福给他们， 给我们这么宝贵的应许。那现在我是知道，后来我知道说，神在预备我的心灵，在爸爸突然离世之前，让我很清楚地得到这个应许，并且后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说神在我妈妈姐姐们身上，在我自己身上，把那个这个应许一直兑现，赐下从上头来的力量和平安。那神是信实的，他应许他赐给我们的那个平安，没有任何的人任何事能够夺去，而且他也告诉我们，他的力量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那神从神来的这个平安呢，就伴随着我踏上回国的飞机。那当时呢，我因为有怀孕反应，所以身体非常的虚弱，但是神这个平安伴随我，让我在飞机上可以安心的来读来想来神的话，然后就是睡觉休息。那等到回家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身体还有心灵都已经被主更新和刚强。那这个平安也伴随着我跨进家门，我抱住妈妈时，我听到是妈妈微笑着说，不用哭，不是已经说了爸爸回天家了很好吗？这个平安也伴随着我看到爸爸的骨灰盒放到坟墓中，在一片哭声中，我就清楚地知道尘土归于尘土，灵魂归于赐灵的神，爸爸不在这儿，坟墓不是归宿，死亡不是未知的黑暗，死亡也不是终结，爸爸跨过死亡的门槛，已经进入永恒的天下，与主同在，以后我们都要到哪儿与他相会。我当时的身体十分的虚弱，那在回国一段期间呢，也是很软弱，也从神来的力量一直支撑着我，平安带我去，也平安带我回来。在国内的时候，两个主日的家庭崇拜，还有几次跟妈妈姐姐他们一起来尝试分享，那神都信实保守，赐下足够的力量，让我知道当讲什么话，选读哪段经文。那我是一个爱流泪的人，但圣灵掌管我的泪腺，从来没有出现过感情失控。那我从小唱歌五音不全，但在家里带领唱歌的时候，却因为神的怜悯，有美妙的歌声发出，有他自己丰富的同在。我在家里排行是老小，从小就只是说只有听话的份。但是当时我作为家中的第一个信主的，那时候神就给我那个力量和刚强的信心，把在一些事情上神的心意、他的应许和盼望讲给姐姐、姐夫他们听。大姐在送我回来上火车的时候说，你回来让我们从悲痛中走了出来。我说感谢主，是他怜悯我们。是的，我知道神知道我们家人的需要，他听了许许多多弟兄姐妹的祷告，不仅安慰刚强了我，也使用了我这个软弱微小的器皿做他恩典的出口。那就这样啊，我体会了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像一个印记，像一个饲药一样，饲药在我的心里，在我的身上。那他也在我们的仇敌死亡面前为我摆设筵席，让那个永恒生命的真光格外的跳跃发出，赞美感谢主。那还有一点最后想见证，就是神的慈爱肢体间主爱的这个流通。那我独自在我独自回国差不多两个半的星期里，见证自己的孩子在这一边，然后后来我回来又经历一次小产，小产后差不多休息一个月。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真是神也为我们摆设另外一个丰盛主爱的筵席，他感动许许多多弟兄姐妹，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关心帮助我们，电话、邮件、代祷、饭食、承担服侍、帮助我们照顾孩子等等等等，卡片。我们真是很佩服许多弟兄姐妹那么会体贴服侍人，许多事情上为我们想得那么周到，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让我们感到真是像天父眼中的娇儿，尝到了万般的疼爱。在这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面后，我们基本没有什么没有怎么买菜出门烧饭，大家送来的食物和汤水不仅让我们真是都吃得很好，好想那个美味，而且经常吃不了就装盒装在放在冰箱里，冷藏放满了放冷冻，后来冷冻也装不下。我们就看到说神的恩典和慈爱在他肢体间流通是如此丰丰富富，真是上天下流，只是无处可容。那除了赞美感谢主，我们也非常感激每一位关心爱护我们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的弟兄姐妹，你们费心费力，然后体贴照顾我们，还有在神面前为我们祷告祈求。那神真是信实，他是信实，他是怜悯慈爱的阿爸父， 这是他也听了你们的祷告，非常的感谢，感谢大家每一位，愿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有无限恩典怜悯的神，我们独一的主，谢谢大家。
过敏体质，不能吃鱼，不能吃花生。从一两岁的时候呢，身上就开始长这个湿疹，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病呢越来越严重，腿上、手臂上、脖子上满处都是一粒粒一粒的小疹子啊。他的父母是为他多方治疗也没有效果。今年我来美国，发现他湿疹更加严重了，湿疹连成一片，手掌上也长满了，一天到晚就不停的抓痒，身上的皮肤呢都抓破了，痒的难受呢就大喊大哭，每天泡澡以后也只能够在身上抹点油，免得他的皮肤太干燥。接小孩子每天不停地抓痒哭喊，那种痛苦啊，就是深深地揪着我们大人的心。感谢主，今年八月份我成了神的儿女，在新生命班，在老师的辅导下，我懂得了许多道理。腓立比书4:6，神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要所要的告诉神，我就开始每天为我的外甥女做祷告。我说神啊，你连麻风病人你都要治好，你也可怜可怜这个小女孩，你一知道吗？有的时候我就把外甥女就带到地下室，让她跪下来，让她在神的面前，让她自己也祷告。真是奇妙，就在十月份我的女儿回来告诉我，她有朋友医生介绍，让她带小孩子到一家医疗研究机构去治病。进这个研究所啊，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不能随便进去的。在那里呢，她住了一个星期的医院，出院以后，这个身上的湿疹啊，几乎好了80%。这个手上本来是一绿一绿的，手上都很光很光了。到现在呢，再也没有见他哭着喊痒了。我跟女儿讲，我说这个是神啊在应允我们的祷告，是应该感谢神。但是我的女儿她怎么说，这是朋友医生介绍的。我说别人帮忙也是靠神的带领，神不可能亲自从天上掉下来治你女儿的病吧，他神也要借着医生的手来治病的，对不对？为什么你想想想，我说这长长的10年都没有这个得到治疗，而偏偏是今年呢，你们应该知道感恩这件事，在我心里呢是最清楚的，完全是神的看顾，神的恩典，真是一人信主全家得福。第二件事情讲讲我自己，我呢到美国来来回回已经7-8次了，在10年以前我的女儿就要叫我办绿卡，几乎每年都要催促我，当然他也是要我来帮他带带小孩子，但我就是不愿意，我不愿意办，我一办绿卡回国只能住6个月了，不怕你们笑话，因为我有很多兴趣，在国内我在老年大学参加粤剧教唱班啊、表演班啊，还有手工艺研究班啊，我经常要参加唱戏演戏以及其他的一些活动。那到美国以后呢，什么活动也没有，每天只能待在家里烧烧菜做做饭，就感到这个生活就很单调无聊。现在因为身体不好，那么勉勉强强呀就答应了办了绿卡，但人在美国心里总惦记着杭州的朋友，他们也劝我回来啊，在美国整天待在家里有什么好啊，我们这里唱戏演戏多开心啊，我们几月份又要演出了，你来不来啊？这是我的心里啊总有一种失落感，想回去呢又有许多困难，我只有向神祷告何去何从，求神安排我的生活，因为我这个腿啊也不好有病了，我不是说想走就想走得了的。约翰福音16:24，主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会得着， 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很奇妙，去年当我刚要回国以前啊，这里的彩虹老年中心一位工作人员突然打电话给我，他说是别人介绍的，要我去参加他们中心的活动，去唱戏，还去教他们多多吃网花。这样呢，我就去了几次。今年我回来了，中秋庆典，他们又邀请我去参加演唱，虽然很开心，但这毕竟是难得聚聚的。今年八月的一天，又有华府玉器之家的这个社长打电话给我，他说是朋友介绍的，我事后知道是深水云姐妹跟他们讲的，问我住哪里，然后他说要到我们家里，和一位朋友到我们家里来聊一聊，还让我来唱几句给他们听听，并告诉我他们在今年四月份成立了这个华府玉器之家，要我也参加到这个团体中去。直到现在我就成了这个团体中的一员，每周都要去参加一次到两次的活动，现在忙着排练和这个春节和元宵这个节目，生活就很充实了。虽然我这个腿啊有毛病，但是神还是让我能够坚持得住，我开始在美国也待得住了，如果没有活动我也想回国。我心里在想什么，神总是知道，谢谢神。虽然我的腿脚得了一种神经炎，到现在还没治好，但是信了神，我就有盼望，有依靠，有喜乐。我在教会里也认识了许多有爱心的兄弟姐妹，在福音班、新生命班、基要真理班几位老师的辅导下，让我呢在灵里一天天长大。谢谢神啊，成了神的这个儿女，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福气。谢谢。
平安，我在台西。今天呢，就是说，今天是我的一个从远道来的好友的生日，那我就是为这位朋友和我们这里友谊来感谢神。大概是说，我们是高中认识的，同班同学。那个时候呢，大概是高中，一起考上深圳中学，然后呢，我们就高二高三成为朋友。当时呢，当时彼此的一个问话就是说，对不起大家，我已经有点激动，就说是当时彼此的问话就说是愿不愿意成为永远的朋友。当时当年轻的心对这种永远的这种真实的含义并不是很清楚的，很摸不清的。所以后来呢，我们就都到北京读了大学，然后读研究生，然后呢都到美国读了博士，然后工作。然后我们的人生呢，我们之间的关系像我们人生一样经历许多起起伏伏。那后来我们都信靠了耶稣基督，就在耶稣基督能够成长。当我回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回想做这些往事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神莫大的恩典。因为他使我们年轻时候一个懵懂的一个就话语变成了一个很美好的现实，很美好的事实。因为他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永远的朋友。因为确实神爱世人，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靠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也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真正永恒的爱和友谊，也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真正有人跟人彼此的接纳和赦免，彼此的相爱。所以我为这一切非常感谢神，他让我深切体会到这个真实，在人和人之间这种最真实的关系中，甚至是不完美的关系中，能够感受他的怜悯和恩慈，在人的这种软弱中看他的恩典和大能，这是让我看到耶稣基督这样的一种美善。我最后想就用一首歌，我自己写一首歌来结束。这首歌呢是歌词选自以赛亚书第35章，歌的名字叫《人必看见你的荣美》。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专为耶和华救赎的名行走，那条大道成为圣路，行路的人不是迷。那是旷野里必有水发出，沙漠中必有河涌流， 瞎子的眼闭睁开，聋子的耳一开通，瘸子跳跃如路亚包，要歌唱欢呼，歌唱欢呼。耶和华的名必归回，人必看见，必看见他的荣美。耶和华的名必归回，人必看见我们神的荣美，人必看见我们神的荣美。
大家平安，我叫胡亚，非常高兴地站在这里为主做见证。虽然我是一个不善于在众人面前说话的人，但是感谢主给我勇气，让我放下自我，站出来为主的恩典做见证。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的神。我相信许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这首诗歌，献上感恩 Give thanks。 今天我的见证的核心就将围绕这首诗歌，这句歌词在我的现实生活中已经应验了。记得一年前我们家的老二出生了，这是一个让人欢喜让人忧的时候。欢喜的是新生命的到来，忧虑的是孩子满月后我的父母就必须回国了，我将面临的是自己需要照顾这个新生的 baby， 我需要看顾我一个4岁的老大，同时我还需要继续完成我的学业。我的父母和先生李志奇都劝我暂时不要再选课了，因为他们了解我，知道我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他们认为只要我能把孩子照顾好，能把全家的起居生活安顿好，那就已经大大超出我的能力了。的确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家的老大亨瑞是我父母一直帮忙带大的，我可以说在照顾婴儿方面一点经验也没有，每一件事对于我来说都是新的。我自己也不能相信我能一边选课一边带孩子，同时我也清楚的知道我也不可能把看护孩子的全部希望放在我先生的身上，因为他的工作很忙。但是我又不想半途而废我的学业。当时我正在纠结的时候，神的话出现在我的眼前，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就是这一句话一直陪伴着我去面对任何的挑战和困难。感谢主，我相信神的启示，我把自己交给了主。当父母离开后，我依然每个学期都学2门课。我告诉自己，虽然凭借我自己的能力不可能去 handle 这么多事，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信靠主，他必将加予我想象不到的能力在我的身上。我对主的信心真的帮了我，在这一年来神的恩典真的大大的充满了我们的全家，让我和我的先生一手携手去面临生活上的每一个坎坷。我们的两个孩子在神的恩典上也健康幸福的成长。在这期间我选的每一门课也都拿的是 A。 感谢主，在主的扶持上我做到了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能做到的事情。让我最吃惊的是，上帝改变了我这个人，改变了我对生活的态度。当我面临一些挑战困境时，我不再像以前总想着怎么去逃避，怎么去埋怨。我现在变得积极的去面对问题，去解决问题。感谢主，他把我心中不必要的忧虑拿去，让我有了一颗平安的心去面对问题。在任何情况的时候，我坚信神与我同在，神就是我们的力量。就是这一颗信靠神的心一直引领着我走一条正确的路。我相信只要我们做符合神心意的事，他必成就我们。另外，神真的是改变了我，让我这一个一直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开始慢慢的去关心周围的人，看到他人的需要。但是我清楚的知道，这份对别人的关爱真的不是来自于自私的我，而是来自于神。感谢神的恩典，让他让我亲身的经历了如今软弱者已刚强，贫穷者 已成富足，都因为成都因为主成就了大事。谢谢大家，我就先这样。
谢谢主，给我今天有这个机会站在这里为他做见证。在这里我想起了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5-16的经文，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们能赢，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的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人生的人做榜样。我讲到这句话我很惭愧，我没有为主做见证，也没有说谈不上这个榜样来着。我今天来聚会感谢上帝的恩典，我女儿开车子带我过来，我一路在车子上面就边唱诗歌我就边哭，但是他不知道，他不理解，他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哭，因为我心里有感动，我实实在在是罪人中的罪魁。昨天晚上也是上帝的恩典，接着那范姊妹带我到这个一个青年团聚，我也想到我是个罪魁，但是因着时间的关系我就没有为我这个做见证，因为我的见证我就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几天之夜我也是说不完，因着这些时间的关系，我就简单地把我的原本知道我这个罪魁我简单地讲一下，但是我也写了这个见证，因为我这几天心里很乱，我没有整理，我就只是觉得按照我自己事实求是的见证，我简单地说自己。我叫高翠兰，我刚刚是从中国是上个月26号到美国来的，是第一次到美国来的。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如果我要讲到我自己，我想在位的每一位父老弟兄姊妹都觉得很惊讶的很。我就上过吉林小学，因为在国内的时候，在我的家庭里是个祖辈都是拜偶像的，我姊妹5个，我是老大。我们晓得国内在70年的时候都是吃大锅饭，那时候都是在孙团队里，我那个乡下都是做官，只有工分才能分得粮食，就是温饱的问题起码要解决。我没有机会上学，所以最后我就跟着妈妈在家里了差点帮着妈妈做些家务事最后就在生产队里做做工啊。但是最后随着我这个童年的成长呢，我不就说我们祖辈都是拜偶像的我的奶奶，我从我记事开始，我的奶奶她就是带着我到处拜偶像，所以我这个心中呢就是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偶像都是有的。感谢主，我站在这里我是91岁的人，因着时间的关系，我就开这个大刀，我就做过40次手术，再加上我有这个慢性这个斑面，就是我们在那个当时国内讲就是这种这个瘫痪斑面脸，叫斑面脸，即左手左胳膊就是穿衣服自己手都把这个裤子都拉不上去。以后上帝蒙召我呢，感谢上帝，现在还基本上都好，你们看我像一个有病的人吗？感谢主，所以就是上帝的恩典，从这个 最后我的理想是我长大的27岁的时候，我理想的人追求名利地位，因为我是个心高气傲的人，我也是个脾气倔强的人。我从来在，因为我没有上个这个初中嘛，我没有不知道什么历史，但是耶稣的名字我都不知道。你看上帝奇妙不奇妙？他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他不同的旨意。感谢主。最后，因为在20几岁的时候，我的理想都成了泡沫。最后，当时我爸爸是个共产党员，那时候在基层的时候，他是个村书记嘛，最后就培养我入团了，最后也培养我做预备党员。好，我就说我的理想都成了泡沫。最后呢，那个在70年的时候，国内的话也中国不都是有那个乡村医生嘛，最后就培养这个卫生师，就培养我做这个妇产科医生。我从17岁开始就做这个妇产科医生，一直到我95年信主，我才辞退了这份工作。就那么奇妙，在我一次有一个是也是信主的弟兄姊妹，她的媳妇要生孩子，在国内的时候要生孩子，70年是不可以到医院里去，因为这个经济条件的有限嘛，所以就必须把医生找到他家里去。感谢上帝，你们猜我是怎么信上帝的吗？我想上帝真是奇妙的恩典。他家里就是一本圣经放在桌子上面，因为我去的时候他还没有到要生的时候嘛，所以我就翻开他桌子上面那个圣经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我就看这几个字吸引了我。所以圣经讲上帝的话是字字句句是智慧，是亮光，是力量。感谢上帝的恩典，所以我就接着往后看，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我就一直把第一章看完了，就这样吸引了我。最后我就问他，我就说这本书你在哪个书店里买的？他就说我这书不是买的，我不是买的，难道还是你家里制造的？他说不是，他就说了，哎，他看高医生，你要信上帝。哦，那好啊，我信上帝啊。圣经我就不知道，我不就说耶稣的名字我都不知道啊，就这么奇妙。我没有说不信，当时我答应信上帝的时候，就是上帝这么奇妙，他警醒我，就这一句话我就答应信。但是我也不知道上帝是谁，我也不知道耶稣是谁啊。最后的话也到吃饭的时候，他就说啊，那你信上帝呢，你就要祷告啊，我们信耶稣的人吃饭的时候不都要祷告吗？好，我祷告就祷告啊，我也不知道祷告是怎么回事最后呢他就说好，我就说怎么祷告呢，他就说你很愿意，你就跪下吧。当时我们在家都说跪着祷告啊，你跪下吧，好，我就跪下。我就觉得这么奇妙，所以我这个人的脾气是很倔强的，我是不会轻易相信谁叫我怎么地就怎么，就这么奇妙，他叫我怎么地就怎么。他叫我跪着好，我就跪着，我就觉得好新鲜了，我觉得好好玩。最后他叫我跪着，他就说啊，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好吧，你说一句我说一句。当时的话他叫我把眼睛闭着，我自己没有闭，我就看他眼睛睁怎么说，我看神在哪里，什么都没有看到。感谢上帝，就这么奇妙，这一点啊，我最深处感动的，今天我来到这个教堂啊，我一进门就听到这个杨弟兄在上面讲，要做个感恩的人，只有凡是活人都要存感恩的心，所以我是罪人的罪魁，我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就在我身上这个恩典我是守也守不清，摔也摔不完。感谢上帝，就蒙召了我也好，就这么奇妙。我记得 是平安夜那天二十四号，我接受了，但是我不知道你是谁。二十五号就是圣诞节，那个姊妹就说：“啊，哎，高医生，他说明天圣诞节，我带你到教堂里去，好不好？”我说：“那好啊，我就答应了。”问教堂是什么样的，我就觉得很奇妙啊，我就觉得很新鲜。是二十五号我到教堂里去，就这么奇妙。一进那个教会的门，但是哈，不是教堂，是家庭聚会。我在外面一进那个教会，看到了弟兄姊妹那样的啊，每个人脸上都是啊笑笑的啊，那个唱的那个赞美诗，更是吸引了我。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是这么奇妙。上帝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他不同的奇妙。我再说我这个见证，我就说我被蒙召了，是就是他奇妙的恩典。减轻了我这个罪人的这一块，要说我当时行不行啊？当时我在乡下的时候，我刚才就说了，一方面我有本职工作，我还要出诊，其次我还种了将近有两亩田地干活。你们看看我的手就知道，做事的人去见见这个手指头都是很粗的，是吧？啊，我是啊，会体力劳动的，但是还要干活。因为我三个孩子，就一个女儿到美国这边，还有两个儿子都在国内。当时三个孩子，两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我的先生他是93年因着这个食道癌离开了世界，所以当时我不是一个闲人。我是有事做的人，并且不但有事做，我是很忙很忙，我没有时间去聚会，我也没有时间到这里到那里去。我们知道在70年中国的国内都是啊，好，我简单的讲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当时啊，感谢上帝的恩典，因为我的那个先生离开世界，三个孩子是要钱供他们上学，也要饭吃的。当时我是很忙很忙的，神奇妙的恩典就带领我这个罪人正式，最后我就辞去了这个我的本职工作，最后我就啊全职来侍奉上帝。这是上帝奇妙的恩典，感谢主。所以我的见证呢 啊我也准备啊，写出来，请在外的父老弟兄姊妹啊，为我这个软弱的孩子，先在上帝面前献上感恩，献上祷告，对吧？帮助我，要为他把这个见证写出来，让更多的人来接受这一位有真有活的神。谢谢你，谢谢各位。
刚才听啊，我叫李永夫，就是他已经是我们的小女儿啊，秀梅、九恩啊，还两个大的孩子。首先呢，就是说很长时间没有做见证。刚才杨金弟兄也讲，我感觉上我可能症状也不少，所以比较高兴。那第一个呢，就是说，首先呢，就是让我们因为这个孩子的出生，我们感确实切身的体会到说，我们是一个蒙福的家。在神的家里面，神真是借着弟兄姊妹有那么多的爱流淌到我们家里来。虽然是我们那个家里父母呢都没有过来帮忙，可是整个的这个他在怀孕期间的出生之后，都是一直非常的就是说也没有吃饭各方面，弟兄姊妹帮我们预备，我真是很感恩啊，靠近哎。那如果我要把名字一个个的念的话，恐怕早就超过5分钟了。所以呢，我就说，那求主来特别的纪念那 就求主恩待每位弟兄姊妹，叫我们在主里边共一一同蒙恩惠。特别是真是感谢好多的弟兄姊妹啊，像雅庆姊妹了、圣言姊妹、魏华姊妹两位牧师师母，他们还有其他的许许多多弟兄姊妹一直为我们代祷。我相信这是神垂听了每一位的祷告，神是有恩典怜悯的神。那因为我是在这个教会聚会一直很长时间的，三年多以前因为工作的原因呢，我到纽约去工作，那家在这边就变成两地分居的样子，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其实看不出来，因为一到周末的时候我就觉得教会来好像其实就在这儿一样。看上去有时候我会早回来，其实我在那边的时候呢工作也是非常努力，可以工作10个多小时，那每天这么做。但是神给我们就是说这样两地的分居呢，也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叫他一个人在带两个孩子，然后后来变成三个，那还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已经10几岁，可以说有很大的挑战。我相信家里有孩子的你们都知道，家里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你们带着 teenager 就知道十几岁的孩子非常的不容易，这个挑战很大。可是呢，我们同时相信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一直是够用的，所以那其中有一点，比方说我在外边历经呢，他就开始说啊，凡事要祷告，要依靠主。那我觉得这个在我以前的时候呢，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不是很深。他就知道啊，原来李永福还可以做点事情在家里。现在他就觉得要什么事都要他做，但是他要靠着祷告。那比方说这3年多呢，我们都平平安安，都有健康，我们为这一点就要感谢主。那先说，比方说这个已经是我在弟兄姊妹面前讲过一次或者是两次。那有一次，这是已经是发生过一段时间，我有一个同事呢，他也是为了关心我，有一天下午他到我的办公室呢就跟我讲，他说嘿永福，你一直是在一个人在这儿，每上下班的时候呢都会很晚，比方10点多，在纽约有些地方是很不安全的，你没有被人那个拦路抢劫过发生过意外吗？我就因为他不是信主，我就说，我说非常幸运其实呢是感谢主，我说我还没有过。当然他不知道，他也是出于关心。就有第二天的时候呢，别人来来往往的，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后来我有另外一个同事就告诉我，你知道吗，说那个人呢，有一个人呢，说今天早晨他在上班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些意外。我说怎么回事，我就后来到他办公室去看，结果他那个脸上都肿着，然后呢还有些地方还好像流过血一样。我觉得很奇怪，我说怎么回事啊，他那天上班特别的早，就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我不知道为什么呢，你说他脸上有血，然后呢后面有好多人跟他讲，在讲发生了什么。他说他上班的时候5点半的样子他去上班，他那天特别早。结果他刚刚走到一个医院的那个门口的时候呢，就来了3个人，一个从后边抱住，一个前面打他，然后就开始就把他按倒在地，然后就打他，就抢他的东西，结果满脸是血打的，钱包被抢走，后来要回来他的证件，就后来送到他医院去，给他脸上都缝了。这件事情呢给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啊，我以前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深的来感恩，好像有平安有健康就是理所当然的，我还年轻嘛，比方说那我们都应该这样。那时候我就突然的心里非常震惊，我说啊，我说我真的应该感恩。他那样来问我，没有发生在我身上，结果第二天发生在他身上。我不明白为什么，可是呢我说感谢主啊，这么多年他一直保守看顾。那我就想到在撒母耳记呢25章，那个大卫带着一群人呢在旷野里面在逃难，他在保护一个大富翁百万富翁拿巴的家，可是这个拿巴不感恩。那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有平安有健康都是神在保守看顾我们，所以我就非常的感恩，我说神啊，我感谢你，你一直保守看我们，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像丽晶在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他说他就接孩子干什么，走路的时候开着车，他说突然的一睁开眼，我刚才睡了一下，开着车睡了一下，结果再仔细一看的时候，前面也没有车，后面也没有车，感谢主啊，否则真的是不堪设想。如果神不保守我们，我们生命气息也不会有，我们这是一个。那工作的地方呢，仍然我也是有很多的挑战。家里因为我两地分居，我也没有办法照顾很多。那孩子 他一说是有的时候听话，有的时候不听话，但有时候是很头痛。所以呢，都有，我想每个人都有类似的问题。有一次呢，是在乘车回纽约的途中，他在休息，那个司机中间在休息，叫我们下去，我就买一杯咖啡，我想休息一下。在那个这个店的旁边呢，结果一个女的站在那边呢，她就跟其中一个人在讲话，她说跟他讲说，哎，我看到你怎么样怎么样。我那我就要去加点牛奶加点糖啊，然后呢就是准备要走，那个人走了，结果他就跟我讲，他说嘿，你有没有，当然用英文跟我讲，他说就跟我问候一下，然后说怎么样，说你知道吗，我看到你有些什么变化。我一想，我就听他的话，我说这个人是个算命的，那就是说他是呢是看面相会算命的。他说你知道吗，啊，你在哪里住啊，在哪里工作，我说我在纽约工作的，然后讲说我看到你有很多的变化，我看到你，你看你的笑容呢，有些苦笑那样，然后说你恐怕工作的地方呢，有很多的可能有些不公平的事。他跟我讲，你家里也有重担，我心里就一惊啊。其实呢，弟兄姊妹呢，我说这个例子呢，不是叫我们有什么。他说他在附近，在我的工作的附近，好多地方都有办公室，你来找我们啊。我跟他讲，我说我是基督徒，我说我不相信。他说我也是。啊，怎么样？他就要见了我，就跟我说什么话？那当然呢，我是不会相信。我说我是不会相信。后来呢，我就走了。他跟我讲，但是呢，你要弟兄总要想啊，他跟我讲一些事情呢，总是会对号入座有一点啊，因为他会观察，他会根据人的表情，根据外表，他可以判断一些事情，讲一些模模糊糊。但是我说我是基督徒，那我说上帝是掌管一切。那同时呢，我就是说，在同样的撒母耳下面28章那一段，大卫在不是大卫了，扫罗王他他被逆神了，他后来他去找教会的妇人，因为他遇到极大的困难的时候，他没有撒母耳已经不管他了，神已离开他了，他就去找教会的妇人。我说我是不会找你这个教会的妇人的，我是信神的，神是掌管一切的。那撒母耳因为对神他信，可是不真信。那我是不能走这样的路。那我相信神叫我们领导我们生活中，我们家庭中，工作上，任何的事情，不管是有多么的困难，你我们若顺服在神的面前，神都成就他的美意，因为他要磨练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他不喜悦的。同样，他也在我们不管是什么情况当中，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他要带领我们。等事情过了以后，我们会把感恩的心献上去。虽然我现在就说还是，比方说，我就想回来，我们家一起在全家人在一起，弟兄姊妹摆上许许多多的祷告。那我相信这位神，垂听祷告的神，他也是有恩典和有怜悯的神。那神也同样在弟兄姊妹当中来做奇妙的工作。现在就这么多，谢谢。
感谢主，我今天为大家来做见证。大概4年多前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经历了以后，我祷告以后，我说我要藏在基督里，不再在这个地方暂时不来做见证。那么感谢主，在这么多年里面，我们一家都在工作、学习、生活读神的话语上都有很多蒙了神的恩。那么就是在今年上半年我出差的时候，去圣加哥开会的时候，当时飞机就有点抖，我就祷告，结果后面发现我睡着了后，突然一下脑子里就有一个念头，就说今年上半年教会要有这个见证会。那我当时就想，我见证什么？我当然另一个想法就是说为诗歌敬拜的事见证。当然那个时候我就后面就想了在 NBC。那么后面我又祷告，上半年我没有来见证。我常话呢说，其实有时候不来讲也是不容易的。去年有一段时间，我也是想为这个读了这个马太福音21章的一段经文，我想来做见证，后面没有来。那么讲到这个地方，讲到这个诗歌见证，我插一句话。2年前我们教会里面这个安排了这个诗歌敬拜的一个，也在另外一个教会一个训练，我去参加了。我长话短说，我感受很深啊。那个地方这个讲课的老师是台福神学院的一个系主任，他是音乐系教授，叫我们不停的怎么 呼机啊，唱歌呀、啊，非常很有收获。到了后面的时候，他这个男生女生分两个地方唱歌，在店里唱歌。当时我唱的时候，唱到呜的时候，一下突然就一身冷汗就出来。我说这个呜不是说呜好听，那个非常的幽默。我为什么非常紧张呢？那是紧张我知道。我上大学的时候听着这个李娇伦指挥也讲过，他说做指挥的人做音乐，他的耳朵都很尖，因为当时我们在练诗歌的时候，就是我呢跟大家说实话，我不识五线谱，我当时这个脑子里面呢突然就像那个新年的电视台一样，出来四个字儿就要冒出来，我当时就很好笑，我没敢笑出来，就是滥竽充数。我一想我就是那样一个人，对吧？那么我现在讲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见证长的事情呢，我不是没有什么暗示，或者也不是说我之前，因为我在感谢主，我这样不配的人在领诗歌的过程中，我听到了很多的一些建议，弟兄们建议说，比如说第一啊，就是你我们的诗歌敬拜啊，不要变成了独唱，不要变成了卡拉 OK， 有时候我们领诗的时候声音不要大不要小，有时候说这个诗歌的选择要合适怎么样，有时候还有姐妹就说，哎呀这首诗歌很好，你能不能去唱，我告诉她我说很遗憾啊，我不会唱的，我没法领。讲到这个地方作为一个自然的人，我当然我就想着打退堂鼓，上一次领完诗歌的时候我就往我说，我说我是不是要死不去这个事情，后面王牧师鼓励了我，当然我后面我又长话短说，我又改变主意，我就觉得呀，有时候我们能听到一个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真是要感恩的，因为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借鉴。那么讲的这个这个独唱啊、卡拉 OK 的事，我们弟兄也分享了。不过我想讲的事情就是说，这个有时候如果反过头来，我们想，如果说我们在教会的每一个人，在唱诗歌的时候都像唱卡拉 OK 都像唱独唱那样，那是不是个非常和谐的声音？但我要声明啊，我们敬拜唱诗歌不是唱卡拉 OK， 不是在独唱，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当我们心口唱心和赞美主的时候，这个时候在各个方面它有相似以及形式上有一个大的变化。第二个我会跟大家沟通的就是关于的声音的大小，你唱要不要讲，我还在学习还在讨论，事后大家有什么分享我们可以交流。不过我想也是讲一个实话，就是像我们代表很多我们很多爱唱歌的在教会，爱特别爱唱诗歌敬歌的都有个共同的机会，爱唱诗歌的人有感觉，有时候他是个高音上不去，低音又下不来，哎呀那个时候你说要声音要小一点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许要请大家来原谅。再一个讲这个诗歌的选分，有时候合适，有时候又不合适。有两位弟兄也事先跟我说，你这个选这个诗歌不合适。我讲的这个地方，我又请我打个岔。我像我们在感恩的时候讲，每个人都有工作，感谢主，对吧？有教，我就想在 NH 我工作这么的十来年呢，如果说有最喜欢的一件事什么，有好几件事，我就不能都讲了，因为时间有限，我要看的时间在。那么我想，其中我感谢主，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在 NH， 它20年来它都有一个 Manchester 空，这个就音乐会，它一个月有一次，哎呀，很享受啊。它这就是两个小提琴，一个中提琴。还有一个大琴在后面，哎，就是一讲到大琴，就是我们自然有时候喜欢音乐的人就想到啊，这个小调的音乐就飘起来。其实我也很爱听，有时候挺享受，睡觉的时候很小，但是我就观察到这个那个拉大琴的时候，有时候拉的时候，他就是拉什么的时候，嘣嘣嘣嘣嘣嘣，哎，不懂音乐的人看这个好像很 stupid 一样啊，就是。但是我是想说一个什么，实际上在一个美妙一个和谐的音乐，它必须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形成了一个和谐，形成了一个完美。我想我们有时候选诗歌是不是合适还是不合适，我想是不是我们就请大家想是不是这是一个大的和谐里面呢，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想我们有老百姓说的一句话，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们是不是也如果不合适，我们会众为我们选的诗歌怎么选，我们来代表，好吧？好，我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想总结起来就是说，希望我们我的代表就是说，我这个希望我今天也是最想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我再插一句话，感谢主，昨天休假我就在家里面就读这个 清教徒 Matthew Henry 里面是就是与神同experiences the God's presence 就是经历神的同在。他这一本书讲的是我们怎么样经历神，我们要经历神就要等候神。那么这等怎么样等候神呢？长话短说，实际上就是读经、祷告、灵修。其实我讲到这里，我就想到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等候神，我们可以在诗歌敬拜中经历神。我简单说，有时候工作很忙，我太太也很忙，有时候回来了，就该我做饭了，对吧？我有时做饭，但是我就发现我自己一个经历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在中午休息的时候，有时候散步的时候也是。除了想默想神，我觉得唱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我就发现我有时候看他吃的很香的，我说，你看今天陈师傅做的菜怎么样？但他很好，因为我知道他会很好。为什么我每次在这个做饭的时候，虽然很累，下班也晚，我边做饭是边唱歌呀。当然我要声明一下，不是说你要跟着学，你抄菜炒糊了，你别闹。好。我还有两分钟的时间，那么我想今天大家都那么高兴，那么多人唱诗歌，我也凑个热闹，我也分享一句分享一句经验，那我下不为例了。那么为什么要分享这种经验？我也是想借这个事情做一个见证，就是也是我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在诗歌敬拜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向不上，不仅要向上口吧 OK， 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时候在唱歌的时候，我们在特别是在教会里唱敬拜神的歌的时候，我们要全身的心身贯注，全身贯注。我们在赞美的时候，那个有时候就像好像在赞美主的时候，像这个火山爆发一样就出来了。这说个大白话，就是说，希望我们祷告，我们教会每次敬拜的时候，大家都来参加。那么这段经文也是我自己在唱的时候，实际上是两段歌，我不知道怎么唱串了。我在三个聚会都唱过，我想也是新年之际跟大家来分享，说是两段的经文。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把向你仰面，赐你平安，愿耶和华向你仰面，赐你
对我感动很大，也增加我们信心。我讲一个事情，一个我的小孙女儿，从国内岛一个来了在那个内地阿布里斯那个大学里。开始呢，我的老伴呢，他的祖母啊，就告诉他，你来了以后情况不熟悉，那里面一定有弟兄姐妹在里，有信基督的，信耶稣的，你要跟他们联系靠拢，他们会帮助你，也增加了你的智慧，将来你可以在这边呢能够很顺，可能比较有顺利的能够获得这个在这边呢的学位。要告诉他，到时他能接受，知道了得到教会去跟弟兄接近，他跟我们讲，我们很高兴。哦，到最近呢，我前天我跟我老姊妹讲啊，我说他又靠近主了，这是好事，我们要去见证，就是你的这个人好像帮助他了，他能接受了。然后啊，我的老伴讲了，哎呦，我跟他讲话了，我最近不到教会去，他答复我，哎呦，他说我最近哪忙得不得了，他也没功夫去了。刚才我听到几位来做见证的，你看他几个孩子了，以后他都，而且没门口上还做那么我这个孙女，你当时还没有孩子，你还你怎么讲你没有时间来的？所以感谢主啊，这个见证呢，增加了我们两个的力量，增加我们的信心，我们有力量有信心，我们能够将来跟他两个每个礼拜都打电话来告诉他。我相信他结婚一定会信主的。哎呦，这是借您这个见证的赐给我们，我向主感恩。另外呢，我是在讲一件事情，这个一年下来嘛，是要说说比另一年就太多了，这个时间有限，我只讲一件事情。在这里有那么一次啊，在主日敬拜以后啊，我跟我姊妹两个就是坐公共汽车回去了，坐巴士。坐巴士是这个四十六路车子开到这个大世界世界时区啊，这个老东方那个前面上五路上那一端呢，突然发生前面一个障碍了，一个急刹车，一个急刹车，轰一下急刹车，我前面坐在那个前面的位置嘛，坐公共汽车的都知道了，那 priority 叫什么呢 ？priority 是什么？就是属于优先席位，专门照顾老年人的和残废人的这个座位。那么我们呢，这个平时啊，我不讲是100%吧，起码95%以上的 person， 我们就坐在前面的。围着那一天呢，我们坐在第二排，坐在第二个，我这从来没坐过，可以说一次没坐过。那个车子发生事情以后呢，坐在前面那个有些这个有点早老年那个席位的，这个前面一个壮年的人，他一下就再到前面去了，突然一停，那惯性的就冲到前面，一冲到前面啊，这个嘴咬着嘴唇流血，从这里头又流血，哎呀，当时啊，这个我们就好像害怕的要命，我假设我们今天在前面怎么得了呢？这时车子就停下来了，车子停下来呀、啊。这个发生事故，这个当时就他妈打电话有人来劝，那么我们就不能乘车子，我们就下去了。下去我们两个就讲了，当时就感恩了，我这真是举在高天之上嘛，来看我们了。不然我说我们两个今天坐在前面不堪设想，大年纪我说怎么受得了呢？是吧？那就不堪设想了，啊，所以。就这件事情呢，一到现在来，我们经常的这个事情就感恩，经常不是，这不是一件小事，对我们来讲啊，这个因此我们也想到了，你这个天父嘛，也老早就应许了我们，啊，是以弗女若这个耶和华这个保护你们，又保护我了，保护我们呢，啊。这个从今世直到永远，这句话真在我们现在身上就应验了。时间很短，我就讲要简单见证一下。好，谢谢大家。
感谢神，今年神借着发生在我身上的几件事情，多次多方的向我提醒和信息， 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这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先是两个还没信主的朋友突然离世，使得我与他们在永恒里面永远的隔绝，而我这个基督徒在他们的有生之年里面却没有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当我与邻里发生利益之争的时候，我心怀不平。神就光照我，我是活在永生里面吗？活在永生里，为什么错把有限当无限，错把短暂当永远呢？然后是当我当别人带小孩时，因孩子的淘气惹动我的怒气，我突然意识到我里面有永生吗？有永生为什么却对这样的一个小孩子没有耐心？难道不知道神从亘古到永远早就爱了并且一直在爱着这个孩子吗？再后来就是最近，当我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向神祈求的时候，等候的时候，神光照我，我为什么单为这些有限的会朽坏的东西求呢？神若马上给我，岂不是让我的信心软弱吗？神难道不知道我的需要吗？难道这些事情对神很难吗？那神为什么让我等待呢？因为他要把更加宝贵的能够存到永远的产业赐给我，就是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以及主耶稣那丰盛的生命和完美圣洁的品格。这些是永远不会衰残，永远不会朽坏，永远都不会受到玷污的，是能够伴随我一生之久并带入到永恒当中去的。最近当神感动许多弟兄姐妹对我们行来帮助的时候，我更是看到在今生我与他们同奔天路，在永恒里面我也要与他们齐聚神的宝座前，齐声颂扬我们的神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甘甜，我们之间的彼此相爱也是永永远远的。当我这样一次又一次被神从有限的此生拉拔出来，又放置到无限的永恒的画面当中的时候，我意识到神已用他的独生爱子将永生放在了我的里面，我也已经早就开始了我的永生生活。既然我里面有永生，我也活在永生里面，就不当活着与自己所蒙的恩不相称，而是应该有一个更高更远更加宏大的视野和胸怀。于是我来到神的面前，再次的认罪悔改，把自己重新完全的交托在神的手里面。感谢神赐给我们永生，感谢他借着圣灵来提醒我们有永生，更感谢神保守我们在他的永恒的国度里面，让我们来享受他的丰盛与喜乐，并且从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谢谢大家。
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从零九年九月份受洗，已经一年多了。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经历神这个话题。受洗之初，我经常问一个迷惑的问题，就是说我现在受洗了，我怎么知道我信的神是像别的弟兄姊妹所说是又生又活的呢？坦率的说，我受洗的时候还是有疑惑的，所以我做了一个很诚实的祷告，我求神让我经历到他，虽然我不知道会以什么方式。一年多来，虽然信心只有起伏，但是感谢神的拣选和恩典，他让我经历了他，让我的新生命有明显的成长，特别表现在对他话语的渴慕方面。下面我看时间，我从几个方面来分享。第一，在自己的最终经历神。我们在决志受洗的时候呢，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在受洗以后，我发现自己会有意无意的忘记这一点，以为承认过一次就够了，后来发现必须经常的应该是每天的都承认这一点，否则呢很容易落入属灵的骄傲当中，因为我们的旧人是一个不可改良的罪人，而罪的影响极其深远，正如加尔文说是完全的堕落。如果我们每天都能客观地面对自己，与神有一段相交的时间，我们会越来越明白这一点，也会对罪越来越敏感，而这样的结果就是使我们更加体会到人的堕落以及神的无比圣洁，在这样的内省中我们可以经历神。第二，在自己做不到的情况下经历神。当我们对自己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愿意在日常生活中寻求神的旨意。凡事来归向他的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情况，让我们很清楚有些事情我们自己做不到。比如当我们确实在某些方面比别人强的时候，我们往往不自觉地流露出骄傲，本来应该归给神的荣耀却归给了自己。或者在自己不如别人的方面感到自卑甚至嫉妒，而很明显这样的情感与我们的旧人紧紧相连，无法分隔。或者我们明明知道别人有需要，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袖手旁观，这让我们明白自己对别人的爱是多么有限，与神无条件的爱相比是如何不值一提。或者我们被得罪我们的人不愿意饶恕，而当我们想起圣经上说要饶恕你的仇敌，而自己又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与主联合，因为我们自己做不到，而他可以做到。我们每一次在自己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如果能把这些难处交托给主，我们每一次都可以经历神。第三，在真理的自由中经历神。在我们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我们可能以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自由，有钱随便买自己想要的东西是自由。我们不明白这种自由恰好是罪的捆绑。当我们在最终随心所欲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做自己心中想做的事情，而我们心中想做的事情恰好被原罪所玷污，往往是不好的。当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不再认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因为这个世界的一切都要过去，带不到永恒中去。我们原来可能很看重金钱，现在知道金钱已经满足不了我们，所以我们不再为金钱而活。我们原来可能很看重名利知道这一切都是从神领受，名利将在我们的肉身死亡以后很有限的时间内失去意义，所以我们不再追逐名利。我们看到了耶稣的圣洁、公义、良善、完全，他成为我们唯一的偶像，成为我们生活的目的，成为我们喜乐的源泉，他就是绝对的真理。而我们在这样的真理中得到了自由，这种从来未有过的真正的自由让我们经历神。最后一点，在我想要离开神的时候经历神。在我认识主一段时间以后，我有时会想，我相信的神会不会是一种幻觉呢？基督教也许只是许多宗教中的一种呢，只不过是一种很好的道德体系劝人行善。毕竟我们只是有一种盼望，而我们证明不了我们的信仰，所以我有时甚至会想，要不算了吧，把它当成一种佛法算了，省得人家说我们基督徒在教义和真理方面太不容忍。这种时候我需要给一个离开神的理由，我必须在别的信仰中也能找到无条件的爱，或者我需要在别的信仰中也能找到耶稣一样的宽容忍耐，或者我需要在别的信仰中也能找到生命在永恒中的意义，或者我需要在别的信仰中也能找到对于罪的切中要害的分析，以及从罪中得释放的方法。而当这一切的寻找都失败的时候呢，我已经找不到离开耶稣的理由，这样我又一次经历了神。以上是我在过去的一年中一年多时间里对于经历神的一些分享，希望能对大家有点帮助。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听我们的祷告，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愿神祝福大家。
感谢主，有点时间可以讲。这些年来蒙神的恩典，自从我想大概有三件事，在这些年来蒙神常常给我的话让我思想。第一件事就是在诗篇第九十篇第十二节，因为每逢过年的时候 总是要想到这些圣经。这些圣经怎么说呢？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心。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过日子，每天过日子也是活，所以一到年底你就要数算数算看谁的恩典，想到我们过去怎么样，是不是讨神喜悦，我们就要数算。但是过去的数算呢，总是说高兴我今年又长了一岁，可是我自从我曾经讲过啊，到七十岁以后，我不这样数算了，因为这样数算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所以我就倒着数算，因为现在这个卫星上天的时候，我是从10、9、8、7，所以这样要倒着数算，所以我说那么要接受我们一生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好了，那我就是想着还有10年，说每过一年就想我还有9年，再过一年还有8年，就想这个日子。感谢主，这十年过去了，你知道这数算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知道日子不多，赶快抓紧，好见主，没有羞愧，就想了这一点。那么这样等以后呢，过了八十怎么数算呢？那上面上圣经里好像没有什么话语，我就想着那个，因为在那个医生给我开心脏开刀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这样搭桥以后啊，他们能活几年？他一般讲是12年，哦，我这一算吧，大概是能到87岁。所以这个数算呢，就是这样数算的。我还有几年？今年啊，我85还有2年。现在也过了这个年，又朝着86，还有不到只有1年多。真是这1年多到怎么过？就是想到一定要抓紧时间。你这个时间不抓紧，建筑怎么办？谁给你时间？不是没给你时间。给你时间在地上，那你这个时间你该怎么办？这是我自己头一个电视过，就不再多说了。第二件事情是我呢，身体啊，老年了嘛，身体总是由一天一天的衰弱。这个一天天衰弱呢，我过去啊，总是求主啊，能够医治我，求主帮助我，使我能够健康啊，怎么样弄？可是我现在呢，就特别是今年这一年，我就有一个想法，你这样祷告不好，所以我改变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求你使用我，给我点工作啊，因为我怎么想呢？因为这样一做呢，神要真正答应你祈求，跟你叫你工作的话，就跟像那个斧头，要使用斧头的话，他怎么样要把病装好，赶快修理好，那我健康不就有了吗？所以是的，所以不就是这样？要想到我怎么样好好的为主工作，你只要是为主工作。主耶稣怎么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些东西都加给你。说我们把这个方向转一转，转到神的那里。这是我第二个啊，知道。所以我想，我就每天祈求主，不要白占地图。神给你这个时间，你要好好工作。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一天一天的在老迈，那么这样老迈，你还有什么责任呢？ 你在家里还什么？是不是还在等死呢？啊，不是的，啊，我看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诗篇第七十一篇，啊，第十八节，我在这念念。神啊，我到了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我想这老年人就是这个责任，把你从神那里得的恩典、得的话语，要帮助年轻人，让年轻人起来好好服侍主。我在这里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希望年轻人啊，不要怕老年人啰嗦。老年人啰嗦有的时候，是他也很盼望把这些，他说里面说得到的要给大家。所以弟兄姊妹，我就是这三件事，我还是过了初衷。
我来说两句啊，我还心里有感动，就是说为人做见证，荣耀神，不管大事小事都要上去。所以我感觉这原本是个小事，但是为了见证神的大爱，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在上个月的有一天，我在我女儿家，我的外甥女呢，她放学回来，那天呢我穿个拖鞋，我女儿家那个前面一块地呢，全是个地板，很滑。这小孩子呢，已经六十几磅了，九岁了，六十几磅，很调皮。他一上来就书包一放就啊不，一直把我抱住，而且他两个脚没着地，他就完全靠我的力量。那你说我怎么站得住啊？我脚一滑，那么他那个人呢，在我这，我就啪就摔下去了，这个脸呢就摔在那个地板上，因为他。在我这里嘛，他有个距离嘛，他也一起摔了嘛，有个距离，所以我的重心呢全在头上，我啪一击，哎呀，当时呢我就一手我把那个眼睛呢全闭起来了，我想，哎呀，这下子我完了，我起码一个星期不能出门了，这个脸大半辈子的大半边都摔下去很重，哎呦，我想，哎呦，我好痛好痛，这个时候我还没想到主耶稣，还没叫呢，但是我见证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信神的人，我感觉太有福气了，就是我们的主时时的与你同在，哪怕你当时没想到，他已经是在保护你了，我就这个意思。那么我爬不起来了，那天呢，我正好戴着眼镜，眼镜也摔出去了，玻璃镜片也摔掉了，那你看多重啊！那我好不容易我爬起来了，坐在地板上，我就叫他。主耶稣啊，你帮帮我！主耶稣啊，你帮帮我！人没有尽了一点力气也没有。我那个老伴奶奶里面洗菜，我就叫了，老孙啊，你快来救救我吧！你来救命啊，要救命啊！他说什么事什么事？他感觉出来了，他把我拉起来，我站都站不起来，他把我拉起来了。我说，哎呀，这下子完了，起码一个星期都不能去彩虹了，外面见不了人，那个脸红肿的多难看是吧？哎呀，真奇妙。我说这脸怎么样？我老伴说还好啊，没什么事啊，赶紧拿个冰块哈，就擦一下，把脸敷一下。完了，我照镜子，一个小时过后照镜子，哎呦，我说感谢神啊，我真是没事啊，这多奇妙啊！一般他们摔下去好厉害，我就感觉好痛好痛啊，所以非常的奇妙，所以感谢神，所以神的恩典。无论大事小事，数算不尽，他都在你的身边。那另外呢，我就讲，就是说，我虽然是个基督徒，但是呢，有时候呢，世事缠绕也使我会常常非常的软弱，因为我们到底不是圣人，我们不是神，我们是人。这个我们相信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所以说，在新的一年里，我想，求主，赐我智慧。使我能力，在我软弱的时候能托住我，让我多多侍奉主，为主做盐做光。阿门。
还有时间，本来我们 我首先感谢我们教会，感谢我们牧师，感谢申弟兄全家人对于我们的扶持，他的女儿、他的儿子、媳妇全家人，还有我们的感谢我们的老人聚会，对我也很帮助。我这人呢，你别看这样子很精神，我在大陆啊，全身都是病，天天吃药，中药西药，哪针都打不好。可是到那有一次我要去看医生，那个时候我现在脑子不好，我名字来，我脑子发脑子，我这半年摔了四跤，主托着我，胃摔在骨头，我的妹妹不姓主，在厨房摔跤摔的骨折住医院。你说这个对比，明显对比，他们不姓主的人就气死我，我怎么会这样？我原先是那个，你没看我这样子，神经萎缩，肌肉萎缩，脑硬化，脑萎缩，我在教会拨笔时候，手里拿着东西掉了。宋大姐在我旁边看见我，你怎么回事啊？常有的事，在家里拿刀也掉，拿筷子也掉，拿碗也会掉。你知道我在大陆好苦啊，爹妈在台湾，先是就是到西安二班，我一人陪三孩子。我那时候出身不好，要拼命工作，从早上四点钟起到十一点钟，没有休息一天。我们小弟子可怜，养下来全都三岁都不会走路。因为我不去管他，整一日夜拖。那时候我全是病，现在呢，感谢主啊！我在教会里就是凡事行了，凡事祷告了。哎，这个圣经里头，我是九八年，我原来是回族，不吃猪肉，回教。主传承到了美国来信主基督了，我就感到那个大家庭温暖，还那个杨玉那个清晨大哥他们对我们好关心。我反正有困难就是主来帮助我。你看陈瑞他一进到国内去传福音，他一年回的时候那天还问我，他马子美国不记错的话，你的外孙女考大学。我说这么一个事情我在担心，他要到外州去，我要他到泉州上马大，他马大也不错，要是高班。我们家里都没有上过大学，我小学都没毕业过，跟你们说实话，都上力。你说我现在叫我写东西，我好头疼啊。我有时候字写不出来，这上夜中学，我女儿也没上大学，可是这外甥女上大学，上了陈瑞大哥关心上马大高班，奇妙的是什么？都是主力教人带领，没有人教他读书。我妹妹家的孩子大着陪着旁边教书，还没人陪，都是教人带领。他考了马大以后，读了大三高班。肯定肯做一个大公司来聘请去了，华人当时就一个，并不是他的聪明，不是他的这个，都是主的带领。所以我的主的恩典在我身上，我说不管，我走到哪里，我乘车买菜，走到哪里，我都给他我的身上的恩典讲给人家听。那天我推车，因为我要摔跤嘛，去买东西，到金山那个车进不去，马上有一个人，他一小孩一推，把小孩车都撞了，给我车拿进去。哎，我说感谢主赐福你。哎，我说你们去教会吧。我说你们带孩子去教会，真正好，主恩典会好好的教育了。我走到哪里，那你是营业员，我给他传福音。他说我们现在苦忙了，等我们退休回去，我传福音，我就是我自己体会，我原来怎么样，身体好像个豆腐渣身体。现在呢，告诉你们好消息，昨天验血报告来了，嗨，血都正常。我现在主要的毛病就是脑子毛病、腿毛病这两个毛病，你说是不是啊？我在大陆这么多毛病，凡是祷告，还这是我今年四月份告诉你，我妹妹要去台湾吃喜酒，她算命说不可以去，出门有危险。哎，我就听着怎么说，凡是祷告，我主耶稣啊，你要让我去，你白天不下雨，晚上下雨；不让我去，你就白天下雨。我不去然，白天。不下雨，到了台湾雨好大好大，第二天就出太阳。我第二个要求，因为我一个人去，一直摔跤，女儿家里人都不放心啊，我要去吃喜酒嘛。结果第二个要求，主耶稣，你派一个人跟我同路的好不好？这两个要求都实现的。我明天上飞机，今天乘55路车，碰见那个姓陶的，现在还在中间彩虹，现在帮。哎，我说你去哪里啊？他说我去台北啊，哎，我说你哪班飞机啊？他说明天12点半。哎呦，我说这么巧啊！我回去就跟女儿说，跟我妹妹说，嗨，你看我祷告什么，主就听什么，奇妙。到了飞机上，一个前排一个后排，还可以讲话。 差一点，主的恩典在我上说服吧。我走大理就传大理，我们教会你说不但是我说东方大院，来一个人我都说你们很结果，不带你好地方到教会。我们的教会怎么福音？这个传的这么多人呢、啊？你性格差不多我都认识，对不对？我们出去旅游就大结果说，哎，我说你去我们他哪个教会？我罗盛教会。哎，感谢主，真是我话太多了。我女儿叫我不要说，她是没心讲，就让别人讲讲。对吧？结果他李老师讲，让你讲讲吧。哎呀，我刚刚听那个你们讲的时候，我非常受教育，受教育。我的病太太多太多，在世上有苦难，这主的平安，对不对？
对。
太好太好，主的话题太多，我不讲了，不讲。对不起，感谢大家。
那今天没有机会上来，那希望下一次积极一点坐前面，否则的话还得站一面。好，那我们请牧师站着。
啊，今天蛮可惜的啊，没有录音。很多的弟兄姐妹的见证实在是温暖我的心，我想也温暖很多弟兄姐妹的心。信仰不是做给人看的，跟主的关系是真实的，在每天生活当中怎么经历它，实在是恩典的弟兄姐妹，感谢神。这些弟兄姐妹从生活的每个角度每个方面来经历神的信实，我们实在是感谢主。巴不得每年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机会，多多的在神的面前来诉说神怎么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我下面有件事情，因为我们中间你知道常常有弟兄姐妹进来，也有弟兄姐妹离开我们的教会。我们这儿有一对夫妇，王淑明弟兄与林姐妹，他们这一周请你们上来好吗？我们为他祷告。他们很快要离开马里兰州。书名是今年在这儿受洗的。因为你在什么地方受洗的？
我是2008年在那个俄亥俄。
书名你要搬到什么地方？大家介绍一下。
我要搬到阿拉巴马的一个Auburn University，我要去那儿读博士。
你林姐妹现在是在纽约州的什么地方？
我是今年夏天过去跟大家做一个团聚，我现在在那个纽约 Syracuse 旁边，在纽约州立大学做分校，跟林姐妹老师。
感谢主，他们很快就要离开我们，是什么时候呢？
是星期四，这个星期四。
所以就是这一周这个礼拜天是他们在我们中间最后一次跟我们敬拜的时间，所以他们走之前呢，我们要为他祷告。那我想在众弟兄姐妹面前送一些敬文给他。他们两个在主的面前跟随主也有一段时间。这个敬文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你们关注去打开好吗？是在耶利米记，就给你们的耶利米。耶利米记第八章第九节，这一节经文你听起来以后你不是很好听。他们两个是有智慧的人，认识神，感谢主，敬畏神，是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智慧人。但圣经这儿提出一个问号，一个问句。我一些讲到的时候提醒弟兄姐妹，圣经中有很多的问句，你问你的问题一定要注意了。那这段经文我想送给他们两个。耶利米记第八章第九节，弟兄姐妹翻到我们一起读好吗？智慧人惭愧惊慌被擒拿，你们去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就是一段经文，这些经文我送给我们的弟兄和姐妹。他们两个都在大学工作，每天有各种压力，各种诱惑和试探，还有家庭的许多问题需要处理，孩子的抚养啊，家务等等。那这段经文是说，智慧人惭愧惊慌被擒拿，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 巴不得弟兄姐妹也能记住这样的经文，你们弃掉耶和华的话，你们心中还有什么智慧呢？圣经上没讲知识啊，你不要上帝，你可能有知识，但是没有智慧。所以我们把这段经文啊，这些经文也说明，你们弃掉耶和华的话，你们还有什么智慧呢？感谢主。好，我们现在是一起来祷告好吗？主，我们实在是蒙福的人，我们有什么样的功德，什么样的能力可以来到这个世界，在你所造的宇宙当中，万物当中，并不缺少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但是主，你给了我们气息，你给了我们生命，让我们可以成活。但是主啊，你的恩典不仅如此，你在万人中居然拣选我们，说我们有什么样的事，什么样的才华，什么样的能力，什么样的德性配得你的拣选。主，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你白白的把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主，我们赚在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主，谢谢你在黑暗当中光照了我们，谢谢你在我们愚蒙的时候也开启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得以认识你。谢谢你用永恒的圣召，你呼召我们的弟兄属灵。谢谢你用你永不悔改的爱，永不改变的爱引导我们的姐妹里面。主，谢谢主让他们成为蒙恩的人。主，我们把他们仰望在你的面前，无论是在马里兰州，还是阿拉巴马州，还在纽约州，主啊，愿你的圣善的灵在他们心中天天提醒他们。主，你是他们的荣耀，你是他们的智慧，你是他们的拯救，也是他们的生机。主，离开你的话，我们心中还有什么智慧呢？主啊，我们是你造的，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你都晓得，我们你的每一个智慧都是从你赏赐的，我们所领受的每一样荣耀都是从你领受的。主，让我们的弟兄和姐妹天天与你同行。主，你的圣灵引导他们，责备他们，鼓励他们，爱他们，吸引他们，呼召他们，常常回到你的脚前。主，离开你我们软弱不堪，离开你我们会堕落，离开你我们会跌倒，离开你我们变成没有智慧的人。主啊，我们把我们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仰望在恩主的手中，主，你环绕他们，你的膀臂环绕他们，你托住他们，你大能的手托住他们，明天他们的脚碰在石头上，让他们每天来到你的面前，睁开眼睛的时候就来到你的面前。主，谢谢你给我生命，给我家庭，给我气息，给我儿女，给我妻子，给我丈夫，给我工作，给我生命。主，我让他们成为感恩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成为你的见证，不以你的名为羞耻。主啊，愿你把福音当的鞋穿在他们的脚上，让他们成为盐，成为光，见证你的生命，让他们二人在教学的岗位上荣耀你，在家庭生活当中来荣耀你，在与人相处的事情上来荣耀你。恩主啊，你光照他们，怜悯他们，施恩给他们，让他们一生一世住在你的家中，住在你的殿中，让这个家庭成为众人羡慕的家庭。愿主使用这个家庭来见证你，来荣耀你，让他们去到新的地方以后也能找到一个所应的家，一同扶持，一同长进。愿他们的一生在地上的时候不白白的度过，当他们见你面的时候，主，你要对他们说，你这忠心良善的孩子，来，在享受从创世纪来父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度。主啊，你怀抱他们，与他们同在，你高牧他们，与他们同行，让他们一生为你的国度来征战，来荣耀你，不但为自己，也为你的圣灵。愿他们的生活来荣耀你的名，愿他们的儿女成为敬虔的后代，也能荣耀你。我们这样祷告交托祈求，而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